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脸，赶忙躲出窗外，只说：罢了罢了，这是头一遭挨打，我明儿回了太太，仍回老娘家去吧，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？探春喝命丫鬟：你们听见他说话，还等我和他拌嘴去不成？世叔听说，便出去说道：妈妈，你知点好歹，省一句吧，你果然回老娘家去，倒是我们的造化了，只怕你舍不得去。你去了，叫谁讨主子的好，调唆着查考姑娘，折磨我们呢？凤姐笑道：好丫头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。探春冷笑道：我们做贼的人，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，就只不会背地里挑唆主子。平儿忙也陪笑解劝，一面又拉了世叔进来，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。凤姐直带服侍探春睡下，方带着人往对过暖香坞来。彼时李纨犹病在床上，他与惜春是紧邻，又和探春相近，故顺路先到这两处。因李纨才吃了药睡着，不好惊动，只到丫鬟们房中一一地搜了一遍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遂到惜春房中来。因惜春年少，尚未识事，吓得不知当有什么事故，凤姐少不得安慰她。谁知竟在入画箱中寻出一大包银刻子来，约共三四十个，未查奸情，反得贼赃，又有一副玉带板子，并一包男人的靴袜等物。凤姐也黄了脸，因问：是哪里来的？入画只得跪下哭诉真情，说：这是甄大爷赏我哥哥的，因我们老子娘都在南方，如今只跟着叔叔过日子，我叔叔婶子只要吃酒赌钱，我哥哥怕交给他们又花了，所以每常得了，悄悄的烦老妈妈带进来，叫我收着的。惜春胆小，见了这个也害怕，说：我竟不知道，这还了得，二嫂子要打他，好歹带他出去打吧，我听不惯的。凤姐笑道：若果真呢，也倒可恕，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，这个可以传递，怕什么不可传递，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。若这话不真，倘是偷来的，你可就别想活了。入画跪哭道：
我不敢撒谎，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，若说不是赏的，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。
凤姐道：这个自然要问的，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，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？你且说是谁接应，我就饶你，下次万万不可。惜春道：
嫂子别饶他，这里人多，若不管了他，那些大的听见了又不知怎么样呢。嫂子若依他，我也不依。
凤姐道：素日我看他还使得，谁没有一个错，只这一次，二次犯，二次再犯，二罪俱罚，但不知
传弟是谁？
惜春道：“若说传弟，再无别个，必是后门上的张妈。她常和这些丫头鬼鬼祟祟的，这些丫头们也都肯照顾她。”
凤姐听说，便命人记下，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且拿着，等明日对明再议。谁知那老张妈原和王善保家有亲，今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做了新妇人，便把亲戚和伴儿们都看不到眼里了。后来张家的气不平，斗了两次口，彼此都不说话了。如今王家的听见是他传递，碰在他心坎上，更兼刚才挨了探春的打，受了世叔的气，没处发泄。听见张家的这事，因撺掇凤姐道：“
这传东西的事关系更大，想来那些东西自然也是传递进来的，奶奶倒不可不问。”
凤姐道：“我知道，不用你说。”于是别了惜春，方往迎春房内去。迎春已经睡着了，丫鬟们也才要睡，众人叩门，半日才开。凤姐吩咐：“不必惊动姑娘，遂往丫鬟们房里来。”殷思琪是王善保家的外孙女儿，凤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，遂留神看他搜检。先从别人箱子起，皆无别物，即到了思琪箱中随意掏了一回，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。才要关箱时，周瑞家的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有没有？总要一样看看才公道。”说着便伸手撤出一双男子的棉袜，并一双缎鞋，又有一个小包袱，打开看时，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，并一个字帖儿。
一总递与凤姐，凤姐因李家长久，每每看帖看账，也颇识得几个字了。那帖是大红双喜笺，便看上面写道：“
上月你来家后，父母已察觉你我之意，但姑娘未出阁，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。若园内可以相见，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，若得在园内一见，倒比来家好说话，千万千万。在所赐香珠二串，今已查收外，特寄香袋一个，略表我心，千万收好。表弟潘佑安拜具。”
凤姐看罢，不怒而反乐。别人并不识字，王善保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子弟有这一节风流故事，见了这鞋袜，心内已是有些毛病，又见有一红帖，凤姐看着又笑，她便说道：“
必是他们写的账目不成字，所以奶奶见笑。”
凤姐笑道：“哼，正是这个账竟算不过来。你是思琪的老娘，他表弟也该姓王，怎么又姓潘呢？”
王善保家的见问得奇怪，只得勉强告道：“
思琪的姑妈给了潘家，所以他姑表弟兄姓潘，上次逃走了的潘佑安就是他。”
凤姐笑道：“
这就是了。”
因说：“我念给你听听。”说着从头念了一遍，大家都吓一跳。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，不想反拿住了他 外孙女儿，又气又臊。周瑞家的四人听见凤姐儿念了，都吐舌头，摇头。周瑞家的道：“王大妈听见了，这是明明白白，再没得话说了。这如今怎么样呢？”王家的只恨无地缝可钻。凤姐直瞅着他，抿着嘴儿嘻嘻的笑，向周瑞家的道：“这倒也好，不用他老娘操一点心，鸦雀不闻，就给他们弄了个好女婿来了。”周瑞家的也笑着凑趣儿。王家的无处煞气，只好打着自己的脸骂道：“
老不死的娼妇，怎么造下孽了？说嘴打嘴，现世现报。”
众人见他如此，要笑又不敢笑，也有趁怨的，也有心中感动报应不爽的。凤姐见思琪低头不语，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，倒觉可意。料此时夜深，且不必盘问，只怕他夜间自寻短至，遂换两个婆子坚守，且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歇息，等待明日料理。谁知夜里下面淋血不止，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，遂撑不住，请医诊室开方立案，说要保重而去。老妈妈们拿了方子，回过王夫人，不免又添一番愁闷，遂将思琪之事暂且搁起。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，坐了一回，又看李纨等。忽见惜春遣人来请，尤氏到他房中，惜春便将昨夜之事细细告诉了，又命人将入画的东西一概要来与尤氏过目。尤氏道：“实是你哥哥赏他哥哥的，只不该私自传送，如今官言反成了私言了。”因骂入画：“糊涂东西。”惜春道：“你们管教不严，反骂丫头，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没脸，我如何去见人？昨儿叫凤姐姐带了她去，又不肯，今日嫂子来得恰好，快带了她去，或打或杀或卖，我一概不管。”入画听说，跪地哀求，百般苦告。尤氏和奶妈等人都十分解说，他不过一时糊涂，下次再不敢的，看他从小服侍一场。谁知惜春年幼，天性孤僻，任人怎说，只是咬定牙，断乎不肯留着。更又说道：“不但不要入画，如今我也大了，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。况且近日闻得多少议论，我若再去，连我也编派。”尤氏道：“谁敢议论什么？又有什么可议论的？姑娘是谁？我们是谁？姑娘既听见人议论我们，就该问着她才是。”惜春冷笑道：“你这话问着我倒好，我一个姑娘家，只好躲是非的，我反寻是非，成个什么人了？况且古人说得好，善恶生死，父子不能有所续住，何况你我二人之间，我只能保住自己就够了。以后你们有事，好歹别累我。”尤氏听了，又气又好笑，因向地下众人道：“
怪到人人都说四姑娘年轻糊涂，我只不信。你们听这些话，无缘无故又没轻重，真真的叫人寒心。众人都劝说道：“姑娘年轻，奶奶自然该吃些亏的。”惜春冷笑道：“我虽年轻，这话却不年轻。你们不看书不识字，所以都是呆子，倒说我糊涂。”尤氏道：“你是状元，第一个才子，我们糊涂人不如你明白。”惜春道：“据你这话就不明白，状元难道就没有糊涂的？可知你们这些人都是世俗之见，哪里眼里识得出真假，心里分得出好歹来？你们要看真人，总在最初一步的心上看起，才能明白呢。”尤氏笑道：“好，才是才子，这会子又做大和尚，又讲起参悟来了。”惜春道：“我也不是什么参悟，我看如今人一概都是入画一般，没有什么大说头。”尤氏道：“可知你真是个心冷嘴冷的人。”惜春道：“怎么我不冷？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叫你们带累坏了？”尤氏心内原有病，怕说这些话，听说有人议论，已是心中羞恼，只是今日惜春愤中不好发作，忍耐了大半天。今见惜春又说这话，因按耐不住，便问道：“怎么就带累了你？你的丫头的不是，无故说我？我倒忍了这半日，你倒越发得了意，只管说这些话。你是千金小姐，我们以后就不亲近你，仔细带累了小姐的美名儿，即刻就叫人将入画带了过去。”说着便赌气起身去了。惜春道：“你这一去了，若果然不来，倒也省了口舌是非，大家倒还干净。”尤氏也不答应，一径往前边去了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